路加福音十九章，这章的题目是谦卑中仆为主用。整个这个章的主题是谦卑中仆为主用。这章是我们的主继续的面向耶路撒冷，经过耶利哥，第一段就是耶稣经过耶利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一节到十节。第一段一节到十节，财主进神国的实力是讲到撒该是怎样的蒙恩得救，神的救恩来到了他的全家，他是一个彻底蒙恩的一个罪人。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段啊，从这一段里给我们看到撒该他是怎样的蒙恩。所以我们要蒙恩嘛，我们今天要学习撒该，看看他是怎样的蒙恩。首先我们看撒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一点，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啊。我们看一下，首先让我们看到啊，撒该他所以蒙恩是他抓住耶稣正从啊耶利哥经过的这么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耶稣不是面向耶利哥，耶稣不是为了要来到耶利哥，乃是经过耶利哥，经过耶利哥啊，很快就要离开这个地方，只不过是经过。耶稣是面向耶路撒冷，但是呢在耶利哥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不是一个平常的人，他是一个税吏长，名叫撒该，他是个财主，是个官场的人，是个有地位的人，也更是一个罪人。这个在后面第七节就看到了，这个人是个出名的罪人。你想想，在犹太做税吏的是最让人瞧不起的，也是犹太选民啊，神的选民最恨恶的人，因为他们是给罗马帝国呀来收关税，那真是啊，这个勒索呀，啊，诈骗呐，啊，样样罪都有，啊，是这个等于是剥削、敲诈勒索神的百姓的，他是一个罪人。你可以想想，后面从他认罪可以看到，常常是讹诈人、敲诈勒索的人。他今天蒙了恩典，怎么蒙恩呢？我想第一点就是他抓住机会。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我们常常啊也愿意追求，但是你没有抓机会，机会一失去就不再来。这个机会是太难得了，因为耶稣马上就要面向十字架，耶稣要为我们受苦受死，但是呢他要去耶路撒冷，当中是经过耶利哥，所以第一节说正经过的时候，耶利哥有千千万万的人，也有有地位的人，也有没有地位的人，有富足的人，也有穷人，但是这里特别讲到一个财主，一个税吏长，名叫撒该。虽然他有地位，虽然他有钱财，他样样都有，但是他心里不满足，他里面空虚，他要什么？他可能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人，这就说明他有饥渴的心。所以我们爱主追求，你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你必须要抓住机会。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曾经引用旧约呀，第六章第二节这里提，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下面一句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两个现在。虽然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还要效法撒该的追求渴慕，他不是渴慕看人、看热闹、看名人、看什么有权威的人，他不是，他要看看耶稣是谁，是怎样的人。所以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 得我们今天爱主追求，也要抓住机会，像撒该一样。耶稣正经过这个撒该，他抓住机会，他没有去赴宴席，他没有去走官场，他却是挤在人群当中要看主。我们知道撒该名字的意思很好，公正清洁，但是他的为人实在是恰恰相反，不顺利长，勒索不义，欺压贫穷，敲诈。你想他公正吗？他不公正。清洁吗？他不清洁。但是他追求，他要看看耶稣。你今天只有来到耶稣面前，你真正的能够改变，成为公正，成为清洁。他是个当官的，是税吏长，又是个财主，你看看。但是他渴慕主，他渴慕主。所以这一段的故事给我们看到，财主能够进天国，和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耶稣所论的讲到的关于那一个少年人也是个财主啊，他来见主，主让他撇下所有，变卖所有，周济穷人，来跟随主。他悠悠愁愁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所以耶稣接着讲，财主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啊！难的好比什么？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是不是难的就不能呢？耶稣当时也回答门徒，在人不能，在神什么？凡事都能。所以今天这件事情，这个实例就告诉我们，财主进神的国是能，不是不能。你看撒该，他虽然是个财主有地位，他竟然呢渴慕到什么一个程度啊，冲破环境的艰难，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但是人多，你说怎么挤？所以耶稣在哪里啊？人山人海，前后拥着，而且他呢又特别矮，一个矮人呢，你根本够不着，人又多，你怎么挤进去？你挤在人群里头，把你整个挡住了，你更看不见了。所以这是一个环境上的难。我们常常因为环境太艰难，算了算了算了，你们去了我不去了，算了算了，不看就不看了。但是撒该不是这样，虽然人很多，挤得不得了，虽然自己身量又非常矮，而且看不见，他要看谁？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他一定耳闻呐、啊，听说呀，这位耶稣行了多少神迹奇事啊，多少人因着耶稣蒙了恩，是吧？瞎子都看见，聋子都听见，死人都复活，贫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他可不得不得了。那他怎么样呢？第四节，你看他冲破环境，还要看住，不能看见还要看见，不能追求还要追求，这是真的追求。我们常常因为环境的缘故，我们就不追求了。那有人说耳朵不好，有人说眼睛不好，生病都不看了。你不管多大难处，看你肯不肯追求。你看怎么跑到前头，跑得个快。一个当官的有地位，从来不跑，让人瞧不起啊，干嘛跑啊？好像失去尊荣了，但是他不顾。不但跑到最前头，而且爬到桑树上。我不是个子矮吗？我爬到高处，那你一定见到了，是因为人群把他都挤住了嘛，把他盖住了。他竟然呢，不但跑到前头，而且爬到桑树。为什么跑到前头？因为耶稣必定从这个桑树经过，他知道啊，先跑。跑的意思怎么样？追赶呐、啊，争分夺秒啊，抓紧时间呐、啊。渴慕追求啊，而且爬，爬就是付代价的意思。你上树，你上山，你都得爬。你害怕，你怕怕什么呀？还有就是，人家瞧着你看你怎么像个小孩子啊？怎么爬树啊？我们小时候爬树，也不，但是长大了就有点顾脸面了。人家看你爬树多难看呐、啊，多失体面呐、啊，多失尊荣啊，他都不顾。而且他爬上桑树，这里也有个灵异。桑树什么意思？哎，像蚕宝宝一样的，渴慕的来吃桑叶。桑叶不是代表主的话吗？你吃下的是桑叶，你吐出来是丝啊，生命就改变了。他这么渴慕，为什么要这样做？要看耶稣，他要看耶稣，他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所以一 节到四节，就是这一个撒该他是怎样的渴慕追求，这是他们问的第一点。哎，这是透过环境突破环境，不怕艰难，看不到也要看，爬也爬，跑也得跑，要看见。结果看见了，看见了，一个人居高临下，当然看见了。耶稣从那经过，在那高处看见了。他不但看见了，而且耶稣也看见了他。你看第五节，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耶稣知道这个人是真正的在追求主。别看耶稣身前身后啊，这么多人拥挤，不一定真的要见到主，没有真的渴慕你，没有真的蒙恩典。所以耶稣抬头一看，就对撒该说，耶稣叫他名字，你看耶稣认识他，耶稣知道每一个人你的心，耶稣说撒该快下来，所以你有这么饥渴，耶稣的恩典立刻就临到你。什么叫快下来？主说我就要住在你的家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所以撒该不但自己蒙恩，他全家的心都预备好了，全家都蒙恩，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所以凡接待他的，他就赐下权柄，使他们成为什么呀？成为神的儿女。你看别人撒该真是兴高采烈，高兴死了，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他这个接待不是就把他的家庭开放，使他的心门打开呀，把耶稣接进来呀。我这个撒该，我虽然有钱，我虽然有地位，我虽然有一切，我里面充满了罪恶，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只有耶稣进到我的家里，我才有蒙，才蒙恩呐、啊。所以他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这就是一个渴慕的人，我们要欢欢喜喜的。一个得救的人，一个蒙恩的人，就是要把心门打开，要把耶稣接进来，接到你的心里，把他接到你的家里，不但自己蒙恩，全家的蒙恩。好比那些妓女拉合一样，他不但抓住机会接待神的探子，而且他也抓住机会使我父亲母亲弟兄姐妹亲人都要蒙恩。结果真的妓女拉合全家蒙恩，而且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都有份。所以今天我们能不能蒙恩，在于你是不是渴，是不是追求，是不是谦卑，而且不顾一切就要见到耶稣。所以要见到耶稣，就是渴慕耶稣，要认识耶稣，要接纳耶稣。他渴慕啊，他看到了。所以今天我们怎么看到主？我想就最主要的，就从这个圣经里面来看到主。你在哪里看主？你可以到礼拜堂去，你可以到聚会的地方去，但是最要紧的还是你从主的话里面你来看到主。如果我们真的这么追求，主就向你显现，你就得蒙主的喜悦，主就会对你讲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所以他就把耶稣接到家里来。第七节你看就有反对的人，众人，这个众人是谁？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人啊，他们跟着耶稣，但是他们从来不蒙恩，因为他们不是从内心里饥渴，而且私下议论。他们议论什么？第一点就是他们瞧不起这个撒该，因为他们是在宗教界有地位的人，他们才瞧不起这个税吏的。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耶稣来是税吏和娼妓的朋友，耶稣来是为了拯救罪人。所以后面第十节就是耶稣这个回答，就是等于是对这些人的一个回答。他们私下议论什么？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这个意思是不但说瞧不起撒该，也瞧不起耶稣。你这个真正，你真正是救主，你真正是一个是一个传道人，你是个耶稣，你怎么会啊进的跑到哪里啊？跑到罪人家里去住呢？那么他们说明他们什么？他们觉得自己没有罪，觉得自己是好人，自己是义人，其实他们反倒不蒙恩。所以你真正承认自己是罪人，你就蒙恩典了。是的，撒该是个罪人，而且被众人都知道。你看这些人嘛，大家都议论，说明他是个出名的罪人，出名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啊受贿的 敲诈的、勒索的这么一个坏官吧，贪官污吏啊，平常我们叫贪官污吏啊，啊，大概就这等人呐、啊，谁瞧得起、啊？但是耶稣救他，因为他渴慕救恩。第八节，第九节就给我们看什么？第八节特别看到撒该的彻底蒙恩，他不但渴慕救恩，而且呢，他能够什么呀？他能够对付罪恶。你看他对付罪恶多么彻底，谁教他了？我想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一个人你渴慕主，你一定得到。而且他呢，因为要渴慕主，真的把耶稣接进来，罪恶要除掉，这是很关键的问题。罪恶不出来，你怎么会得到真正的救恩呢？你看他怎么说，他站着，耶稣可能在坐在那里吃饭，他站着，谦谦卑卑的，他对主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你看看他的设计，我一半，他是个财主，财主的一半有多少？底下我若讹诈了谁，说明他有罪，他对罪的对付，我就还他四倍，不是我就还人吧，还得还四倍。这个四倍也有根据，因为摩西的律法里面啊，出埃及22章，讲到如果你偷了人家的牛和羊啊，他现在是做税吏嘛，当然是指着钱了啊，指着钱方面来讲啊，在出埃及记22章，我们看一下，所以大概是亚伯拉罕子孙呐、啊，律法都懂啊，但是他没有做到啊，现在他要悔改了。22章第一节说，人若偷牛偷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倍，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是这个什么四倍五倍的这个赔偿，要这样的彻底啊，因为你偷了人家东西啊，他这个税率他敲诈勒索，不是偷了人家钱吗？偷了太多了，就得不该得的啊，我要赔还四倍，这真是看见有决心悔改，彻底悔改，对付罪恶，而且他肯舍己，一半给穷人。所以比起那一个少年的官，在马太福音19章，他是财主，他没有蒙恩啊！你不这样真正的渴慕追求，而且肯啊把这个财产一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啊，那么他不但是接待了主，我深深相信他也是跟随的主，因为他看世界的一切都是怎么样，不像过去一样不得了啊，这个钱看得要命啊，是吧？现在他怎么样？他肯赔偿啊，赔偿，这说明他认罪，对付罪恶，追求公义。所以第9节，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耶稣什么时候说的？当撒该真正的彻底认罪道空，而且完全的有一颗心啊，去关心穷人啊，这样的来守住主的命令啊，这样的肯接待耶稣，把心门敞开啊，真正的把主接进来的时候，耶稣说：“救恩就到了这家，今天救恩到这。”你今天肯认罪，今天救恩就临到。所以我说这也是给我们一个个人布道的一个榜样，我们今天怎么样帮助别人，叫人怎么知道救恩，这个再讲讲道就完了，带他认罪啊。所以今天救恩就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子孙啊，主来不是先拯救以色列家失迷的人吗啊，所以耶稣在没有上十字架之前，面向耶路撒冷，在半路上，这么一个撒该蒙恩，全家蒙恩，全家蒙恩啊！因为耶稣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啊，家里他家里都蒙恩了啊！虽然耶稣也被众人议论，这个撒该也等于被议论，但是议论的人倒没有蒙恩，所以我们常常很喜欢议论这个议论那个，你不如你自己要谦卑。我们有没有真的跑啊，赛跑一样的来跟随主，来要见主？有没有爬到桑树，爬呀，啊，肯付代价啊？有时候我们体贴肉体，早早睡觉，晚晚起床，那你见不到耶稣。你要见到耶稣，你要付点代价，你要跑，你要抢时间，你要爬，你要上去，你要付代价。 而且你要看耶稣，你要在桑树那里，你要看耶稣，你不是外面来看，你要从主的话里面来看。那么这就是撒该怎么蒙恩，他怎样的渴慕，怎样的追求，又怎样的对付罪恶，他实实在在是把耶稣接到他心里，也是接到他家里，所以撒该蒙恩。所以第十节也就是回答了那些个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这些众人的议论，那因为他们议论说他怎么到罪人的家里去。第十节请一起念，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主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拯救啊！而且呢，寻找，主到处寻找。就为什么从耶利哥经过，在寻找罪人，竟然有一个税吏长能够被找到，被找到，因为耶稣正从那里经过，所以求主给我们抓住机会来追求爱主、渴慕主，要看到主，要见到主。为什么要看主啊？因为我们犯罪、作恶、堕落，都是我们对主不认识，不知道耶稣是谁。你要知道耶稣是谁，你只有从这本圣经里，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亲自也告诉我们你怎么认识主。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要认识主吗？啊，我们怎么认识主？我们要从主的话里认识主。第三十九节，第三十九节我们请一起读啊，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整本圣经就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你要认识耶稣是怎样的人，你只有从这本圣经里面能够认识。那你怎么能够认识呢？你要渴慕，你要抓机会，你要冲破环境的艰难，自己个子太矮，人又多，看不到主，这是环境的艰难，而不是我没有办法，我这个原因那个原因，种种原因，我们常常还是啊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去追求。所以这一段里就给我们这么一个中心的意思，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耶稣都快上十字架了，还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在寻找，在拯救世上的人。现在我们的主已经死里复活，升入高天，仍然在等待更多更多的罪人能够悔改。我们得救了不错，但是我们没有这么的渴慕主的真理，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人。第三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我们因为认识主不够，所以我们常常还没有脱离罪恶，我们常常还像撒该一样，本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罪人，活在罪中，我们常常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世俗的东西，世界的东西，我们常常还是没有真的喜乐，没有真的平安，原因是什么？就是没有好好的追求认识耶稣是怎样的人。那真的把耶稣接进来还不够，要把耶稣的道接到我们心中，这是更进一步。我得救了，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学这一段了。我想这一段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也有很深刻的教训，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我们也要这样的跟随主去寻找，去拯救世上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见到主，能够认识耶稣是怎样的人。有这样追求的人一定能够得到，因为耶稣说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撒该他真正的蒙恩是因为他渴慕，他抓住机会，他谦卑，他不顾脸皮，他不顾自己的尊荣，他不顾自己的地位，他这些个都把他撇掉，我今天就是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结果他得到了，他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是一个得救的义人，救恩就到了这家，你看见没有？不但是撒该蒙恩，而且救恩到了什么？到了这个家，全家都蒙恩。其实圣经有很多故事啊，很多事情告诉我们外邦人怎么蒙恩。今天这一段是指着亚伯拉罕子孙啊，他是犹太人，他是一个税吏长，他也蒙恩了， 不像那些的本事也不来喊的子孙，却是不蒙恩，那就那些个什么呀，自以为义的，以为自己不是个罪人的那些个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他们没有蒙恩，根本没有领导他们，所以谁渴慕谁蒙恩。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学习撒该的渴慕追求，也要学习他对付罪恶的彻底。有些人呢，信主很多年到现在罪恶没有对付彻底，对付到怎么样，我讹诈了谁，那就是说不是一个人，张三李四，我多少年哪年哪月我哪个地方我讹诈人，因为他的罪主要是讹诈，因为他天天在税吏做官嘛，我对不起哪一个，我亏欠哪一个，我就要还他四倍，这样的彻底，很少看见有人这么彻底认罪。所以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说巴不得我们也能够像这一个撒该这样的在耶稣面向耶路撒冷经过耶利哥的时候，正经过的时候，他抓住机会，他蒙了恩，他全家也蒙了恩。所以我们大家不要错过机会，追求爱主都要抓机会，都要抓机会。
十一节到二十七节，做中仆等主来，这一章是关系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耶稣这个是一个比喻，但是明明的告诉我们，这一个王啊，这一个贵族，有一天他要回来，他要回来，要向他的仆人要账，叫我们要有所交代。我们今天这里，你不是中仆就是恶仆。所谓中仆，就是他能够回报主人的恩典，主人所给的他回报，他有所呈现，他不是懒惰。恶仆是什么？懒惰、闲懒、懈怠，什么也不做。还蛮有理由啊！不要做恶仆，我们要做忠仆。这一段也就是勉励我们，主耶稣不是立刻来。所以第十一节就是耶稣为什么设这个比喻，就因为当时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很多人以为大概神的国很快要来到，所以其实不是，一定会有一段拖延。所以一直到现在主耶稣还没有来，说明我们要等待。在等待的时候，我们要积极的为主做属灵的生意，灵魂的买卖，让我们能够在小事上忠心，完成主给我们的使命。那将来在这个主回来的时候，那我们才有所呈现啊，只等他回来。所以我们看一下，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现出来，这些都是他们的这个错觉，以为耶稣大概马上就要做王了，马上就要显现了，甚至连耶稣的门徒都是这样。所以彼得约翰要求做左右相，雅各约翰的母亲也是雄心大得不得了，最好我的儿子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就说明他们并不知道主的这条路是经过十字架受苦，而且他的门徒主升天以后，他的门徒们你我都要这样走一条艰难的路，经过熬炼让我们忠心主所托付，然后等主来。所以耶稣就另设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针对这些人说，有一个贵族往远方要德国回来，就有一天他要回来，他要德国回来，这个贵族就是王的意思，主就是最尊贵的那个贵族，那个王最荣耀的王他呢在走之前，他就叫了他十个仆人，十就是完全嘛，就是今天代表每一个基督徒，要把他们叫来，叫来以后呢，交给他们十锭银子，等于是每个人给一锭银子。所以这一点，这个比喻和其他的比喻这个有所不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比喻是有的给5000，有的给2000，有的给1000，那是按恩赐不同。这个比喻不是，这个比喻这个1000银子并不等于，并不是主给你个人的恩赐，不是，而是主所给的每一个人的那一份恩典，银子就救赎的恩典，救赎的恩典都是一样，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都因信得救了，主给了我们这个恩典，这一锭银子，看来虽小，但是这是最基本的，也可以代表他给了你这一个什么呀？给了我们这一个使命，不是让你就得的这一锭银子你就够了，你就满足，你就保存的，乃是让我们要另外去多赚，那不就是让我们要完成他所给我们的使命，是吧？所以这十锭银子 给十个仆人表示说给他们是有共同的使命，有共同的一个托付，就是要殷勤的做工，是吧？就是要回报主的恩典，共同嘛，大家都一样，并不是恩赐的大小。所以说，说你们去做生意，所以许多人做生意，做生意，这里告诉我们要做属灵的生意。这明明耶稣说的做生意，只等我回来，就是说主没有来之前，因为我在地上就是要做生意。怎么做生意？把主所给我们的恩典啊，让我们不徒受主恩，白占地图，而把恩典能够加倍加倍的能够交账，能够交账。所以后面就有交十锭的，有交五锭的，说明什么？都是成倍的，都能够多多的能够交上来，说明他是在殷勤，在忠心，做良善忠心的仆人，是吧？所以值得我回来。第一第十四节说，他本国的人去恨他，打发使者随后去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那当然这指犹太人家，犹太人不要主做王，拒绝主。第十五节，他去德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主来，我们怎么？我们今天教会作为每一个基督来讲，我们要在基督台前要交账。我们不是等着白色大宝座审判我们，那是恶人所审判的地方。我们是教会被提，在基督台前我们要交账。他来是指着主耶稣的降临的第一个阶段，是他降临在空中，我们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呢，就是羔羊婚宴，也就是基督台前我们要交账。所以他回来要什么呀？要把仆人都招来，吩咐那领银子的仆人都来，来做什么？来到他面前，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我们唯一能够呈现的，就是我们今天要结果子，要领灵魂，做属灵的生意。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自己得了一锭银子，是更多更多人都能够得到，都能够得到。所以头一个就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说明他是尽心竭力了，十锭。本来是一锭，以后又多赚了九锭，是不是？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虽然这是个比喻，这里也包括预言的含义，因为将来基督徒，我们不但教会被提，将来还要与主一同做王，进入千年国度，一同降临，进入千年国度。与主同做王，不是管这个城管那个城吗？你如果是另外你又赚了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那你就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在主看你在世上，我们在世上做的是主给我们的一锭，你去做生意的话，那你就是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主看你这是最小的事，主托付我们了。所以主托付我们的事其实不分大小，就是你要忠心，你要去做，你另外赚生意。那结果呢？结果主给你管十座城，有权柄与他基督一同作王。第二个来了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这是前面两个。底下第三个来了，又一个来说，主啊，看那你的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机里存着。这个就是把主的恩典包起来，把主的恩典存起来，就搁在那里，根本一点都没动，丝毫不动。做基督徒啊，不参与侍奉，不喜欢为主做工，多麻烦呢，怕吃力，怕费力不讨好，能躲就躲，能懒就懒，能待着就待着，他什么也没有做。所以你想想主人怎么态度。而且他还什么，他还蛮有理，二十一节是他的借口，我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挣下的还要去收，其实是为自己的懈怠找借口。以为这样，我如果去做的话，我叫做吃力不讨好，我还不是不做，反正你给我的我没丢，我就还在这里，是吧？这个信主的说是这么样，你等到见主的还是这样，灵性还是这么枯干，还是一点没有给主做任何的工作，没有做任何的另外的一定都没有，你是多可怜。所以主人说了，对他说，你这个恶仆，我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我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接受。意思说，你既然这么认为我是这样的人，其实是他这么想， 身上，那你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哪怕你交给银行你还有生利，连这一点他都不敢做。交给银行是什么意思？哪怕你在别人的工作上，银行都是在开发，是不是？在这个一本能够万利，是不是？能够这一个本钱给你了，你存进去了，结果他可以怎么样？可以挣很多的钱，很多的利息出来。哪怕你在别人的释放上，你能够有份呢，你都不肯，都不肯。或者说，他在为主传道，你背后支持他，哪怕你在他的工作上参与，你都不肯，是不是？因为他祷告你都懒惰，你都懈怠，你帮帮忙你都不可以，你不肯。等我来的时候，不是连本带利都可以收回来吗？主耶稣都交给他了，意思是你怎么不这样做呢？耶稣就对旁边站着人说，如果他一进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那你恩上加恩，越为主做工越火热，越火热越做工。实在我们也听你的啊，灵性的夫妻什么，就你参与，你越爱主，你越为主做，你心里头就越有能力，你就越要为主做，是不是？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去，因为你不肯做嘛，结果你都被剥夺了。这个是主的审判，到二十六节为止，二十七节就是指着十四节那种人，就是至于他本国人恨他啊，不要他做王，所以这里第十二十七节就主来的时候对待这样人是什么态度。至于我那些仇敌，其实这些人是什么人？我想啊，第一就是指着犹太人，主的本国的人嘛，本族的人，犹太人弃绝主不要主，所以很多人呢、到最后就受审判。第二个呢，也是包括不但犹太人，也包括一切离经叛道的人，不要主做王，弃绝主，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那么把他们拉出来在我面前杀了吧，这就是他们应有的结局。离经背道的人，一切犹太人，弃绝主的人嘛，就可以说一切弃绝主、背道弃主的人，那他们的结局就是这样。那这一段里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怎样的做主忠仆，做忠仆等主来。这个等就是你要忍耐，你要等候，你要忠心，你要经得起考验。另外在这里也包括信心等主来，说明这一个仆人，这些个仆人，他们相信主人所说的话，主说你们只等我来，他相信主一定会来。如果这个圣经上预言说主再来，主再来，这一部分真理现在有些人不信了，国内甚至不许讲主再来啊！为什么？因为魔鬼最怕最恨的是耶稣来了要审判人，他的结局就来到了。像属魔鬼的人，他们就不愿意，他就反对什么耶稣再来的啊！我们就是偏要讲主再来，而且我们相信主必定再来，这个真理是全备救恩的一部分，主一定要来，他要做王，他要审判恶人，他啊要什么？要赏赐一切寻求他的人，一切忠于他的人。所以这个忠仆是良善的，良善的什么？包括有信心啊，有什么？有德性，有忠心的行为，有真正的这个德性，是良善的仆人，也是个忠心的仆人，也是个有信心的人，一直等主来。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就等不了了。哎呀，耶稣怎么还不回来？你不能怀疑，你一点都不能怀疑，他一定来。只要你忠心，你信靠他，你等候他，你做自己该做的事，尽自己的本分。所以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尽上我们的力量，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所以求主让我们做主的忠仆。怎么做主的忠仆？就是听了他的话去行，遵守他的道，爱他所爱啊，他爱的灵魂我就要爱啊，我不能够白占地主，徒受主恩。每一个人主做公平，每一个人都是一锭银子，都是一锭银子，就是他给我们的那个基本救恩是丰丰富富的。你别看一锭这个恩典足能够救你，救我也救别人，所以我们不能够我得到了你就不给别人，太自私了。所以这个恶仆是一个自私的仆人，是个懒惰的，又是自私的，又是对主怀疑的，又对主又生发一些恶心，对主根本没有一个敬畏的心啊。所以我们不要做那等人啊。所以对于二十七节这等人啊，不要主做王，就是他们离经背道，他 他们把酒的话当作平常，任意妄为，心里刚硬。那这等人呢，我想就是罗马书，我们看一下第二章，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讲到这等人，所以讲到我们的主，他的审判是公义的。那么二章的四节到六节，大家会听我念，神的公义在哪里？因为罗马书第二章啊，前一段就讲了神公义的审判，罗马书第二章后面讲了犹太人的罪。罗马书第二章包括两个意思，一个是神公义的审判。那现在看四节开始，主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赐，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赐是你得悔改呢？这就指着这些恶人讲的，那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他有一天要报应，就是这些人不悔改，为自己积蓄愤怒，所以到了主来的时候，这些人一定受审判。也包括这些个假道异端的人，他背弃了主的道，他硬传一个福音啊，他是引人走邪路的人。那这些人将来有一天一定是他为自己积蓄愤怒，那有一天神的震怒一定临到，因为神的审判是公义的，神不偏待人，神不偏待人啊。到十一节为止说，因为神不偏待人，我们的主是多么公平。这是一段。好，下面我们请看二十八节到四十节，二十八节到四十节，这一段就是谦顺，做谦顺，不是应该这么说，谦顺为主所用。我们要像小绿驹一样，因为这一段就是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是怎么进去的。一方面看到我们的主啊，他一生这样的风怎么样，风尘仆仆这样的到处奔跑，主耶稣进耶路撒冷连个驴都是借来的，耶稣自己连个驴都没有，他是王，他是和平的王，是公义的王，是奉差遣来的王，但是他这一次进耶路撒冷还要找一个驴驹，是不是？这个驴驹和这个主人实在是太蒙恩了，能够让这位荣耀的王千载难逢就这么一次进耶路撒冷，耶稣是骑着驴进来的，是应验了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所以这一段呢，我们先要看一下，大家听我读也好啊，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关系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预言，应验，应验也必须应验，就是耶稣在这一次他是大胆的公开的宣告他是那一个犹太人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那一个弥赛亚是王。在这以前，耶稣在三年多的工作当中一直是隐藏自己的身份，他不愿意人知道他是王，他是弥赛亚，因为时候不到，免得犹太人就马上就立他做王，耶稣是隐藏不愿意人知道。但这次呢，他就要上十字架，他公开他的身份，可惜这些犹太人竟然把他们的王都钉十字架所以大家听我念九节，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第一，这个王是什么王？是公义的王。世上哪有公义的王？这个基督是公义的王，并且实行拯救，他是拯救者。底下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就是说他骑的驴是一个小驴驹，很小的，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根本没负过恶的，是的。这里说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子，说我们这个王，这个弥赛亚是一个谦卑的王，谦谦和和的，他也是个和平的王，是个和平的王就骑着驴驹。果然在这一次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这样他真的就这样进来。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二十八节，二十八节啊，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就是耶稣面向耶路撒冷，他现在开始要进耶路撒冷。但是他进耶路撒冷之前呢，他是先是坐在橄榄山上，在那里先打发两个人，先打发两个人，两个门徒去为他找一批小驴驹，然后耶稣骑上进耶路撒冷，为了应验其先知的话所以我们看一下 第二十九节，将军伯法齐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因为橄榄山就是和耶路撒冷正对面，就是耶路撒冷的对面，已经就是马上就要进耶路撒冷了，他就打发了两个门徒，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去这个什么呀？去找一批驴。你看看耶稣的这么样具体的告诉门徒。所以今天我们做主的门徒就是要听话。主让他怎么走呢？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啊，对面的村子，这说明是有具体的地方。就是说，神要今天要找的，主耶稣要寻找的那个驴驹，是神旨意当中的那一个，是神预定的那一个，不是随便找一个。你要注意啊，不是随便找。也可以说，这批驴驹真正就是你我，是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就拣选你了。”所以对面村子它不是左边也不是右边，是不是啊？是对面。而且呢，你进去的时候你一定会看见有一批驴驹拴在那里。马太福音是说有一批驴和驴驹，他跟着他母亲，是吧？一批驴和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提过的。可见呢，这个驴很小，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个小驴啊，它的开头的时候生下来不久就跟着母驴，跟着大驴啊，在后面跟着跑，学走路，学跑，根本从来没负过恶，是吧？没有上过鞍子，也没有这个让人骑过，从来没有过。所以今天主所要用的人是没有被罪恶辖制的人，是没有负过世界的恶的人，主要用一个可以说就一个单纯的。一个单纯的，耶稣说你可以解开牵来，解开，因为这个说明这一个驴驹是有主人的，是不是？因为有主人，他是把拴在那里。现在你要解开这个门徒这个，我想啊，耶稣还没说呢，这门徒心里头要我们也得想，哎呀，这是人家的主，有主人的，你怎么让我随便的就把它解开就牵来呢？所以耶稣知道门徒心思，耶稣就说了，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解他，你们就说四个字，大家念，主要用他，你多了不要讲，你就说四个字，你说四个字，那么主人就会放他。马太福音讲得很详细，他必定会让你们能够什么呀，能够把这个领域，他就很大方的就给你，让你用。为什么？因为主要用他，主要用他。以前我们非常注意的是这个小驴驹，这个小驴驹太有福了，是不是？在犹太的这个山地里，可能是有千百只小驴驹，但是只有这一只是让耶稣骑上了，让这个公义的王、和平的王、这位荣耀的王能够把它骑上。你说这个是恩典呐、啊？是什么？是万幸，是恩典，是多么不配，是的。但是我们这次啊，特别注意这一个驴主人。这个小驴驹的主人，他是这样的，肯把自己所有的给主来使用，也说明这个主人虽然这里没告诉他是谁，但是呢，起码他是爱主的，他是深深认识主的，他是非常愿意奉献的。他一听只要主用，那么我就愿意，我没得说，就让他能够给他。有些个做父母的不是这样，有一些个弟兄姊妹他们。就不肯啊！我的儿子如果奉献，那你绝对得听我的话，你不能。我让你念大学，我让你做博士，你非得要去做念神学，你非得要去做穷传道，那他一定不高兴，是不是？但是呢，这个主人不是这样，所以这个主人是很宝贝的。说实在，是一个可敬佩的主人，愿意把自己所有的小驴驹奉献给主用，你肯不肯？是啊，我们常常舍不得呀，舍不得。舍不得，你舍不得，那就说明你在这一个主耶稣的这一次的主国度的荣耀里，你没有份，是没有份，有份没份的问题，是吧？别打发的人就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做这两个门徒，是吧？主怎么说你怎么做，结果果然就应验啊，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开驴的时候，驴驹的时候，主人就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就说：“主要用它。”那果然就是这样一件事情，他们就经历了。所以这两个门徒也是非常的顺服，主让他们回答什么，他们就回答什么，没有多想，是不是？主说四个字，你就说四个字，你不要再解释好多。我们常常讲话多得不得了，根本用不着，就四个字， 主要用它。你不要多很多的话，人情嘛，人爱也都跑出来，是不是？怎么样去讨人喜欢，怎么样说服，用你自己的办法，加上自己的血气，自己的热心，都用不着，就是主的话传出来。好像约拿神就让他传多少字啊？十二个字，再过40日，尼尼微就请不了，结果全尼尼微的人都悔改，一定要传神的话。所以底下35节，他们就迁到耶稣那里。所以小绿军你怎么给主用？我们看怎么给主用啊？就甘心被解开，甘心乐意让主来提上，被迁到耶稣那里啊，经过主的训练，被主提上。什么叫被主提上？主提上的意思就是我愿意做一个一生让主来主宰我一生的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小绿军，让我的主权都给了他了，让他主宰我，而不是我自己还要。我们常常是让情欲做王，让肉体做王，让老我做王。什么是让耶稣骑上？就是让主做王的意思，让主做王，让他支配我的一生，让他管理我的一生，让他安排我的一生，而不是我打算这样，我要打算那样。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我们的祷告都是求上帝来带，让主骑得上啊。我们这个骑驴啊，这个驴一般来讲你就得谦谦卑卑的让主骑上，你不能够撂蹶子，你是在仰脑袋，他骑也骑不上啊。我们要趴下，整个的趴下，完全降服在他的面前。所以他们就把衣服搭在上面扶耶稣骑上，把衣服搭上也是表明这些个门徒他们多么的爱戴主，这样的尊敬主，不要自己的那一切尊荣了，衣服也代表自己的尊荣，荣耀都归给他。你看看任何一个国家接待欢迎各个别的国家的元首的时候，都铺红地毯，是不是最讲究的地毯，最好的一个礼遇来接待，那何况这里你接待这位荣耀的王。所以怎么样，走的时候众人就把衣服都铺在路上啊，在马太福音说还要砍枝子，是不是许多枝子都铺上，这都是对主的热烈的欢迎，这样的愿意接纳接待这位主，欢迎这位主，他是一个公义的王，是一个荣耀的王，是一个和平的王，是一个奉差遣的王啊，他要来到，是吧？所以耶稣就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为所见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的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啊。在其他别的福音特别说何塞纳何塞纳，就称颂的意思，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至高之处有荣光啊，和平荣光都是从天上来的，根本人间没有，哪里有呢？是吧？人间都是罪恶，也没有真的平安，是吧？所以在称颂主。底下呢，这就给我们看到许多人在称颂主的时候，有的法利赛人就不高兴。你看看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吗？”别人先喊叫，他们先烦恼。所以一个心灵里面没有主的人跟有主的人是多么不一样。法利赛人就代表这些个悖逆的犹太人，他们是不欢迎主作王，他们是弃绝主，他们是正在想方设法，可以说是抓紧一切的机会，再要什么？要苦害主，要把主置于死地。所以他们觉得烦恼，责备你的门徒们，意思别叫他们喊叫。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要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不要呼叫起来。”所以我们不能不赞美，要称颂主。如果我们不赞美，连石头是没有感情的，石头是什么样？是死的，都会赞美。也可以说，如果我们不赞美，我们就是比石头还不如，还刚硬，还冷冰冰，像冷血动物一样，一点爱主的心都没有，一点都没有，是吧？在别的部分也提到，有很多小孩子也在称颂主，是吧？所以我们要称颂他。所以这个小雷军代表什么意思？就是给主所用，让我们愿意谦卑甘心顺服，愿意给主所用，让主骑上，那么主得到荣耀，这个小驴驹一定很幸福，那个女主人一定也很幸福，是吧？为什么？因为主在得到了这么大的荣耀，前呼后应啊，都在喊叫何塞纳，大卫的子孙，是吧？荣耀归给他。好，我们再接着看，最后还有两小段，41到44，这一小段是耶稣最后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为耶路撒冷在哀哭。 所以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就是为了拯救人类，也更是为了先拯救他本国的子民。可惜耶路撒冷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罪恶的城市，被祭司长、长老、文士、法利赛人所侵占，所以他们不什么呀，不接待主，反倒弃绝主。所以耶稣为他们哭的原因，是因为耶稣看到了这一个耶路撒冷，在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以后，将要变成荒场，将要遭到彻底的被掳，将要受到该受的惩罚。所以耶稣为他们难过，他们还不知道啊，他们还在那儿狂妄，还在反对主，他们不知道，他们弃绝主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耶路撒冷成为荒场。这个在马太福音23章也特别讲到，所以现在我们21章呢，23章后面也提到，所以我们看41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四福音里面，主耶稣哭只有几次啊？只有这两次，再加上希伯来书5章7节，那是形容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哭，他大声哀告，流泪恳求啊，能够使他免死的主，是不是？耶稣哭没有几次，一次就是为了什么？因为拉撒路死了，耶稣啊感动的哭，为了这个他们都不信，连马大、玛利亚都不相信耶稣。然后主啊，如果你早来的话，我兄弟必不死，说明对主的信心就是不够。耶稣也是伤痛他们的对主的不信而哭，这次呢就是对他们的刚硬而哭啊，为他们哀哭。说巴不得在你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就是说你在你生前，在你们眼前，你们能够知道有一天你们是平安的。实际这个意思就是说，灾难要来到，你们将要没有平安，我巴不得你们能够看见平安。这意思就是你们实在是得不到平安，为什么？不要走，哪里有平安？耶路撒冷是一个荣耀的城，将来有一天被整个被毁，被仇敌占领，罗马太子提多来了，把整个耶路撒冷将毁掉。无奈这事是隐藏的，叫你们的眼看不出来。所以这一段耶稣为他们哀哭有两个，因为他们两个不知道。第一个不知道就是42节，不知道是吧？巴不得你们在你们的日子知道关心你们平安的事，就是说你们现在就根本都不知道你们灾难要来到，就是这第一个意思，不知道。我巴不得你们能够知道你们有平安才好，这是第一个。所以耶稣伤心，所以我们常常也是这样，灾难就要来到了，主快再来，这世上哪有平安，是吧？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不知道啊。当然了，也可以说我巴不得你们能够真正接受主，那才有平安，世上有苦难，你在主里才有平安。所以耶稣的巴不得意思就是说，你们并没有这样做，你们并不知道啊，因为这事是隐藏的，他们灵里糊涂嘛，没有灵，灵眼不开，谁不知道，叫你们的眼看不出来。底下还有一个不知道，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这个仇敌是谁？就是罗马帝国的军队，太子提多直接带领啊军队来到啊，四围都是什么安营啊，来困住你，来围绕你，并且扫灭你和你的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都不留在石头上。这个前面耶稣亲自预言过，就是这个圣殿当初是希律王建造的，46年才建成的圣殿，你想想多么的高大辉煌壮丽，多么的坚固，但是有一天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什么？因为你们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这第二个不知道啊，两个不知道，糊里糊涂灾难都要来到了，那结果怎么？所以耶稣怎么不哀哭啊？不哀哭啊，要哀哭啊，伤心啊，为他们难过。那第二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呢？你们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就是说主耶稣为他们最后钉死在十字架，是主耶稣把救恩临到他们眷顾你们的时候，你们却不知道，竟然把主钉十字架，一直到死都不要主。他们不说嘛，除掉他，除掉他，这个罪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他们宁可来承担这个罪恶的这个结局。所以这个就是说拒绝救恩，杀害救主。所以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不知道主的恩典要临到你，一个是不知道灾难来到，一个不知道恩典要临到，都不懂。所以耶稣怎么不伤心呢？就和里头木勾勾呀，心蒙脂油，里面不懂，里面刚硬，所以耶稣为他们哀哭。所以这也是一个教会的一个 现状啊，也告诉我们是啊，糊里糊涂不知道啊，还以为精神很快乐，不知道灾难就要来到。神的儿女应该苏醒，应该知道啊，也不知道主眷顾我们的时候，就是说你要抓紧主恩待我们的时候，救恩的门现在还在开着呢，快快叫人能够蒙恩得救，不要等到有一天主眷顾你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那就来不及了，是不是？所以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耶稣怎么不伤心？最后一段45到48，这一段就是耶稣又再一次的进圣殿，是耶稣受难之前最后一次进圣殿。耶稣不止一次进圣殿，这是又一次进圣殿，洁净圣殿啊！所以这一段呢，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洁圣殿，谦听道，你要谦卑的听主的道，要像这些个百姓一样啊，侧耳的听主的道啊，可不要像那些个祭司长文士啊，他们是什么态度？所以这张圣经也给我们看到，在主耶稣面向耶路撒冷一路向前行的时候，不同的人对主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在主面前蒙恩，谦卑饥渴侧耳听主就蒙恩；有的人是想方设法害主，紧锣密鼓的在要害主，要害主，是吧？所以这个殿也可以说就是祭司法利赛人的光景，是吧？这个是一个罪恶的可憎的一个虚伪的一个殿，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殿，是完全是一个贼窝一样。所以耶稣进了殿就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马太福音21章讲得很详细，是吧？牛羊鸽子兑换银钱的桌子，是吧？牛羊通通的把他赶走，就对他们说，经常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所以最后一段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心灵成为一个祷告的殿，求主洁净，让我们的心灵贼窝变圣殿，变圣殿，不要成为贼窝啊！那这一点呢，也更说明主耶稣啊，有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他是这么谦卑，他是这么柔和，他蛮有怜悯，他在解救一切困苦的人。但是有的时候，耶稣面对着罪恶的时候，耶稣是有怒火，耶稣是敢于向邪恶的势力来挑战。你想啊，这些个都是什么？当时的祭司长、文士支持的，店里发财，在店里利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就是月节到了，啊，月节到了，大家呀、啊、欢欢乐乐，从各个乡下、各个地方都到耶路撒冷来守节。但有的地方呢，有些人呢是因为是从远处来，所以根据摩西五经里提到，远处来的人你不用牵牛牵羊来，你就拿着钱来，来到这里可以买牛买羊。是的，你可以买牛买羊，但是你不能把圣殿成了交易的居所，交易所成了一个买卖的地方。圣殿是圣殿，是吧？所以现在教会不能在里面又掺杂着做生意，还想赚钱，还要做买卖啊！所以耶稣斥责，耶稣反对、攻击这些个邪恶的权势啊！那当然就是更加惹动了这些个反对的人。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就是说他们啊，这个用各样的机会，找中了这样的方法，就是要害主，要杀他啊！但是呢，寻不出法子，因为百姓都侧耳听，寻出法子，最后就是犹大去了，那正好犹大呢正想要卖主，所以祭司长文士高兴极了，我们给你30块钱。就把主卖掉，所以这不是两等人吗？耶稣是天天在殿里教训人，但什么人是杀主害主，什么人是听主而且侧耳的听主，侧耳的听主，这不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渴慕，我们要谦卑，是吧？甚至主耶稣就要钉十字架了，他还是每一个把握每一个机会，还是在抓紧的教训人、拯救人、帮助人、怜悯人，把他的道能够讲给人听。但是谁听啊？是不是有人听啊？百姓听，百姓的尊长就不听，那些领袖就不听。所以在当时的光景也是领袖最糟糕，这些领袖叫害主的、卖主的、害主的、杀主的，但只有百姓蒙恩典，因为百姓侧耳听他，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那47节还有一点，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耶稣怎么就能够天天在殿里教训人呢？请大家看一下21章，隔一章， 三十七节，二十一章的最后啊，三十七节、三十八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我们就结束啊。最后两节，二十一章三七三八，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要听他讲道。耶稣是抓住每一个他在自由的时候，后来耶稣被抓了啊，在科基玛尼园被捉住了，耶稣就不能传了。耶稣怎么传？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是因为他每夜都出城去与父去什么呀？去亲近。他从神那里，他有所装备，有所什么呀？有所吸取，能够从主那里、从父那里得到，所以他才怎么样？而且主耶稣经常去橄榄山，就是科西玛利园，加油祷告，付代价。如果没有每夜出城，哪里白天讲教训什么？我看教训也没有了，是吧？我们也是今天更应该效法主的这个教宗，每夜出城，每日又回来在殿里教训人。耶稣常常住在橄榄山，住在橄榄山，在属灵的高山啊，在安静，在与父亲近。所以耶稣说，只凭着自己啊，不讲什么，不说什么，乃是凭着父，父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所以主是从父那里得到，然后再传给人。所以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听到。所以总起来，今天这一章圣经，求主给我们谦，就是谦卑，要忠，要做主的忠仆啊，不能闲懒不结果子，一定银子也没有赚回来啊！要又谦又忠，而且还要为主用，要为主用，谦忠仆为主用，就真正的让主来用我们，哪怕就把我骑一下，那个进耶路撒冷，这个就是为主用。你给主用怎么用啊？主要我到哪里，我到哪里。耶稣到哪里，这个小驴驹就得跟到哪里，你得跟着主。紧紧的跟主，顺服他，让他做王啊！不让再不能够让情欲、让罪恶、让老我再做王，让主把我骑上，让我真正谦卑顺服，也让我们哪怕你家里有这么一批驴子，你愿不愿奉献给主用，做这个驴主人，这也是很宝贵的啊！所以为主用就是好的，但是我们要谦卑，要忠心，要顺服，要完全没有自己啊！耶稣面向耶路撒冷，很多人是什么反对他，要害他啊，根本不急不可。但是有一些人真正抓住每一个机会，都在主面前蒙恩，也包括一个税吏长啊。所以求主给我们有饥渴有钱。